上个主日所分享的题目是认识耶稣，深夜提到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仍然是认识耶稣，深夜谈到，就是认识耶稣深夜谈到的，这个是第二讲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诵读吧，神的话语约翰福音三章一到二十一节，一二三，请。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你的爱。主啊，你是圣洁的主，你是公义的主，但是你也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主，在圣洁当中，主，我们人与你隔绝，但是你在你的慈爱当中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因着信不自灭亡，反得永生。主，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往往不能体会。主，我们今天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求主你用你的圣灵充满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照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主，求主你来帮助孩子能够照着主你的话语，照着你的托付，将你的话语传讲得清楚明白。主啊，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你每个儿女的心中，使听的，使每一个弟兄姊妹，使每个慕道的朋友听了都能够明白，都能够感动，也能够回应你的爱。我们交托祷告，求主你不仅赐福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和学习，求主你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仍然是认识耶稣深夜谈到。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分享了这个题目的这个是第一讲，就是第一点的内容，就是信靠耶稣得重生，信靠耶稣得重生。那么尼哥底母呢，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官，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所以我又称他为什么，他是一个什么就是宗教家，是个政治家，是一个教育家，因为他年纪大了还是位老人家。那么这位老人家呢，他却是在夜里非常谦卑的来请教耶稣，对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但是呢，主耶稣却没有接他的话，反而呢是直接跟他谈这个重生的话题。主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主耶稣与尼哥底母谈重生有四个重点。第一，重生的必要。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人要进神的国必须要重生。第二呢，重生的来源，重生的来源是圣灵，我们要靠着圣灵重生。第三呢，那就是重生的奇妙，被圣灵重生是非常奇妙的，是可以体验的，却是很难明白的。正如主耶稣所说的那样，风吹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么第四方面的话，那就是重生的信心了。重生的信心就是单纯的相信和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并且呢，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分享的重点，重生的必要，重生的来源，重生的奇妙，还有重生的信心。下面我们来分享这个是话题的第二点这是遵循真理来救光，遵循真理来救光，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点。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定会遵循真理来救光。当然的话，在我们遵循真理来救光之前，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爱，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爱。所以下面我们先分享认识神的爱，认识神的爱。第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整本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一节圣经，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会背，是滚瓜烂熟的会背。而且呢，这节圣经也是最深入的来反映出神的爱。神爱世上的人，甚至爱到一个地步就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也就是说，神爱世上的人，爱到一个地步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生活了33年半，生活了一个完全无罪的生活，却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人类预备了救恩，叫一切信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世人是哪些人呢？世人是不是特别的可爱，以致神情不自禁的要来爱世人呢？是不是如此呢？不是如此。世人就是世上的每一个人，世上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人，神爱世上每一个有罪的人，神爱我们这些罪人，不是因为我们可爱，而是因为神就是爱。神爱我们是出于神的恩慈怜悯，神爱我们是出于神爱的本性，而不是因为我们可爱。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之后，那么罪就从亚当一人入了世界，而因此呢，世人都犯了罪，而罪的工价乃是死，因此的话，死又临到众人了。死有两个意思，大家能知道什么叫死吗？死其实就两个意思，第一的话，当我们的肉身还活着的时候，你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所以第一个意思，当我们的肉身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与圣洁的神隔绝，这是第一个死的意思。第二个死的话，那就是当我们的肉身死的时候，我们因着罪的缘故被圣洁的神审判，那时候的结局就是与神永远的隔绝，然后呢，结局就是在地狱里永远的受痛苦，这呢是死的第二个意思。所以第一个死跟第二个死都是很痛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人人都追求幸福，但是没有人能够摆脱痛苦，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不是说每个人都杀人放火，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无恶不作，而是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性，我们每个人也都有罪行。正如孔子所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每个人都避免不了会伤害别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也无法避免被别人伤害，因为别人也是罪人。我们的罪使我们活不好，活着的时候会彼此伤害，会痛苦，但又无能为力，无法避免，无可奈何。这就是我们肉身还活着时候的死亡啊！正如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告诉我们所说的，信主之前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与神是隔绝的，我们与人是有隔阂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更严重的是，我们的罪使我们必须面对死亡，必须面对将来的死亡。不管我们是多么的强壮，不管我们是多么的健康，我们总会有老去的一天。不管我们是怎样的锻炼，不管我们是怎样的保养，也不管我们是多么的不想死，但是我们的死亡率仍然是100%。有人说，人死如灯灭，死也没有什么可怕的，痛苦的时候还想早点死呢，早死早解脱。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的简单。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真正的死并不是指不存在了，而是指他的灵魂要永远的离开上帝，要进入那可怕的地狱受痛苦，这就是永远的死。因为神是我们的创造主，更因为神就是爱，因此他就爱我们，他不愿意看到我们在罪恶当中挣扎痛苦，他更不愿意我们进入那地狱，在永恒当中受痛苦。神爱我们，他就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但是人世间又找不到一个没有罪的人能够替我们去死，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无罪的人替我们去死，去替我们赎罪。所以神就差他圣洁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生活了33年半完全无罪的生活，然后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钉十字架是全世界最痛苦的刑罚，被钉在十字架上，挂在那里，两只手钉着钉，两只脚叠在一起，吊在这个十字架上，十指连心那种痛你无法想象的。而且吊着的时候，你想呼吸一口气的时候，钉着钉，你的脚还要往上撑，手还要往上拉，这种锥心的痛苦我们没法想象。如果你真想体会一下的话，请你回家拿一颗小小的针扎一下你的手。钉十字架这种痛苦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被折磨而死，为我们付上了罪的赎价。所以凡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都相当于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都相当于主耶稣替我们付清了一切的罪债。所以的话，当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得着神的赦免，得着永生，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得着神所应许的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我们很难明白神这样的爱，我们很难明白主耶稣这样的爱，但是我们想想父母对我们的爱，也许我们可以明白一点点。我们想想父母是怎么爱我们，也许我们能够明白一点点。如果我们做了父母，我们想想我们怎样疼爱自己的儿女，可能我们可以明白一点点。11年前的一个中午，一位26岁的母亲抱着自己3岁的女儿，坐在她弟弟的电单车的后座上，就准备和弟弟一起回娘家吃饭。然后呢，他们的电单车然后开到了一个十字的路口，他们就停在那里。可是呢，突然间一辆这个是水泥搅拌车快速的开过来，咔嚓一声，这个快速行驶的水泥搅拌车没有刹住车，结果就撞上了他们的电单车。骑电动车的弟弟被撞飞了，摔到一边， 水泥搅拌车司机赶紧调转这个方向盘，可是轰的一声，这个搅拌车就倒在地上。可是这个水泥搅拌车却继续往前滑行了十多米。不幸的事情是，这个电单车的一个挂件就挂在了这个是水泥搅拌车的上面，然后呢，这个母亲和女儿被这个电单车压着，然后呢，被水泥搅拌车拉着拖在地上，一直往前拖，一直往前拖。这位母亲为了保护她的孩子，她蜷缩着她的身体，咬紧牙关，把这个孩子完全的抱在她的怀里，任凭这个电单车压着她，任凭这个水泥搅拌车拖着她，拖着她。当这个水泥搅拌车停下来之后，人们发现这位母亲仍然是紧紧地抱住她的女儿，她的女儿眼睛睁得大大的，没有怎么受伤，可是这位母亲她已经血肉模糊，她自己已经昏迷了。很快她被送到医院里去，但是由于这个伤势太严重，第二天早晨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位母亲用她自己的生命来换来她女儿的生命，伟大的母爱从何而来？伟大的母爱从神而来，因为神就是爱。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因为神爱我们。主耶稣的救恩很奇妙，我们很难明白，但是只要你愿意接受，你就能够得着。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罪被赦免，就像我们得病的时候，我们去医院看一个很医术高明的医生，我们不知道医生开的是什么样的药，但是我们凭着信心吃了这个药，我们的病就得着医治，我们的身体就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当你接受主耶稣的时候，你就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永恒的生命，一个属灵的生命。神的爱如此的浩大，但是还是有不少的人会误会神的爱，甚至论断神是多么的霸道。有一些人说，你们基督教的神太霸道了，你们基督教的神太霸道了，信他的就给他上天堂，不信的就被他打下地狱，你们的神太霸道了，这样的神我才不要信呢。这样的说法对不对？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呢？这样的说法非常的错误。神从来都没有把人打下地狱，而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往这个地狱的道路奔跑，往地狱的方向下坠。我不是说这个是不信主的人他们的品格不好，并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的品格也非常的好。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许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的人品也很好，有很多慕道友他们的人品非常的好。但是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而罪的工价乃是死。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往这个是地狱的方向奔跑，都是往地狱的方向下坠，而神因着他的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寻找我们，拯救我们，又预备了救恩，把人类从这个是罪恶的深渊里面救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我们可以不至于下地狱，乃是可以上天堂。感谢主。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并不是要把那些不信的人打下地狱，而是要把那些已经往地狱的方向下坠的那些人，把那些愿意相信的人要把他救上来。第十八节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也就是说，凡是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人都得着完全的赦免。父神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就看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还有将来的罪， 都已经被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付清了罪债，因此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也不再受刑罚。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的罪是什么时候已经定了呢？他们每次犯罪的时候，这个罪就已经定了。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无论是我们的言语行为，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是心思意念的，神都知道。我们每犯一件罪的时候，神就定我们一个罪，打人的罪，骂人的罪，嫉妒的罪，贪心的罪，奸淫的罪，骄傲自大的罪，论断的罪，咒骂，苦毒，不饶恕等等等等的罪，神都一一的在我们犯罪的时候给我们定了罪。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都会犯罪，所不同的呢，是信主的人由主耶稣来担当我们的罪债，而不信主的人的话是自己承担自己的罪债。对于那些不信主的人来说，犯罪的记录在不断的积累，被定罪的记录在不断的积累，而且等候将来的审判，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他们另一个更严重的罪是什么呢？就是拒绝耶稣的救恩呢，这就是第十八节下半节所说的，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为什么不信耶稣是一个更大的罪呢？有人说，信不信耶稣是我自己的自由，我爱信就信，我不爱信就不信，信不信这是我的自由。这的确是你的自由，但是当你运用你的自由不信耶稣的时候，那也是你的罪，那也是你自己选择走向灭亡。第十八节告诉我们，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此话怎讲？为什么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就是罪，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罪呢？让我们打一个比方哈，对不起，我用你哈，你啊，这样子听得比较明白。打个比方，你在外面为非作歹，犯了很大的罪，被抓起来，被判刑，罚款10亿美金或者终身监禁。这时候的话，你的父亲因着爱你的缘故，感谢主，你的父亲还很有钱，但是的话，他也要变卖所有，他筹足了10亿美金，然后终于来到监狱里来看你，孩子啊，我已经为你筹足了这10亿美金，你就拿这10亿美金交给法院，付清罚款，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坐牢，你就可以出狱了。你说，去你的，你这个骗子，我不认识你，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亲爱的朋友们，请问这是不是你的自由？请问这是不是你的自由？对，这是你的自由。但是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也让你罪上加罪，为非作歹，这是你第一条罪，你不认父亲，这是第二条罪，你拒绝父亲给你带来的赎金，你就是自己承担你犯罪所带来的结果，结局就是你在监狱里度过你的余生。通常而言，一个人对父亲最大的冒犯就是不认自己的父亲为父亲，关系的破坏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对神最大的冒犯就是我们不认我们的神为神了。箴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最大的善行都是以敬畏神为基础的，而一切的败坏也是由于不认识神、不敬畏神开始的。亲爱的朋友们，倘若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我盼望你能够早日承认自己是一个有限的人、有罪的人、一个需要救恩的人。我盼望福音的朋友们真的是都能够早日接受耶稣基督，接受这个美好的救恩，和我们一起同为神的儿女，让我们一起得着永生，一同的敬拜，感谢主。第十八节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第十九节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光就是指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8章12节 主耶稣曾经说过，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耶稣已经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活着一个完全活出一个完全圣洁的生命，如同在黑暗世界里一盏明灯。那么请问世人是否就开始欢喜快乐地跟随耶稣呢？主耶稣如同黑暗世界里一盏明亮的灯，世人是否因此就欢喜快乐地来跟随主耶稣呢？大家都说，哎呀，我们从前活在愚昧当中，活在罪恶当中，活在黑暗当中，如今我们终于看见了主耶稣这么圣洁的真光，看见了这个是圣洁的生命样式，我们要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我们要离开愚昧跟从真光，我们要离开罪恶过圣洁的生活。请问大家是不是就欢喜快乐的这样跟随耶稣呢？答案是否定的。的确有一些人离开罪恶悔改跟从主，但是很可惜的是，更多的人选择留在罪恶之中。原因何在？因为他们不愿意离开罪恶的生活，或者呢，他不愿意离开自我为中心，不认识自己的罪，哎，我已经很好了，何必跟随耶稣呢？他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意主耶稣打扰他们的生活，他们更加不愿意责备主耶稣，用真理来责备他的生活。倘若如果生活不是那么圣洁，有些人他就不愿意主耶稣打扰他的生活。这就是十九二十节所说的，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许多人不接受主耶稣，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耶稣不存在，也不是因为他认为耶稣不是神，而是因为他不愿意接受这位神做他生命的主，他不愿意主耶稣来带领他们的道路。许多年前，我曾经给一位福音的朋友传福音，一位慕道的朋友。那么我传福音的时候，我通常就比较喜欢用这个是问答的方式，我问他许多的问题，让他来回答。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启发他来思想关于神的事情，关于永生的事情，关于救恩的问题。我也鼓励他，给他很多的机会，让他问我问题。这样子的话，我有机会来解答他心中的疑惑，盼望比较能够对症下药。这样子的话，经过一段的很详细的彼此的问答，互相的交流，这位朋友似乎已经明白了这个是福音的这些很需要的真理，好像感觉他都已经明白了。我感觉这位朋友应该是可以决志信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相信天地万物都是神创造的，然后呢，他也相信人是神创造的，相信人是有灵魂，他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他相信人都是有罪的，他自己也是有罪的，他相信神因着爱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死，要来拯救我们。然后呢，他盼不盼望上天堂？他也相信天堂地狱，他也希望死后上天堂。所以的话，我觉得万事俱备，只需决志。因此的话，这时候我就问他，亲爱的朋友，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他说，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呢，在我的婚姻之外还有一些的女人，我可不可以继续保持这些关系？我说不可以。如果你要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如果你真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那你必须要离开罪恶，来离开这些不圣洁的男女关系，进入一个圣洁的生活状态当中。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上天堂，这很好，但是你同时要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这才是真的。他说，叶先生，很抱歉，那我不能接受耶稣。叶先生，很抱歉，我不能接受耶稣。我为他感到很难过，很可惜。很多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他听到了，他明白了，他也拒绝了，真是太可惜，太可怜了。 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是认识耶稣，深夜谈到的第二点，遵循真理来救光啊。要遵循真理来救光，我们必须认识神的爱，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回应神的爱。我们刚才已经分享了认识神的爱，神的爱是舍命的爱，神的爱是毫无条件的爱，他不需要你高，不需要你富，不需要你帅，不需要你有学问，什么都不需要，唯一的就是你相信，这个不叫条件，就是人送你你接，这个还叫什么条件？神对我们的爱是舍命的爱，毫无条件的爱。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盼望我们都回应这一份极其伟大的爱。下面我们来分享回应神的爱第21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啊。也就是说，一个真正回应神的爱的人，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一定会行真理，他一定会来跟随耶稣而行在光明之中，以显明他的行事为人都是靠神而行。现在这个世界上流行着一种叫成功神学，成功神学会呼吁你赶紧来信耶稣吧，你来信耶稣之后，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你的经济问题就解决了，你的恋爱问题就解决了，你的婚姻问题就解决了，你的健康问题就解决了，你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很多人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然后呢就开始来信这位耶稣，信了耶稣之后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信了耶稣之后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问题根本没有办法得到解决，也许可能得到一时的心理安慰，但是往往是什么呢？问题可能变得更糟糕。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信耶稣根本不是真正的信耶稣。真正的信耶稣是什么？真正的信耶稣那就是遵循真理来救光，遵循真理来救光，这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信靠耶稣。在知识层面，我们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要承认自己走向灭亡，我们要承认自己无法救赎自己，我们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而在行为层面的话，我们要愿意离弃自己的罪恶，我们要不断的跟随主耶稣，走在真理的道路当中，走在光明的道路当中。真正的信耶稣并不是让耶稣来帮助你解决一切的问题，而是接做一个祷告，这一切的祷告就是为了让耶稣来帮你解决问题。所以真正的信耶稣并不是说让耶稣来替你解决所有的问题，不是迷信，不是迷信的做一个祷告就以为万事大吉。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呢？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出来传道的说的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和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说的是一模一样的话。真正的信耶稣那就是悔改，是悔改归向神，是从错谬归向真理，从罪恶归向圣洁，从黑暗归向光明，是遵循真理来救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们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来信耶稣，如果我们不是真正的信耶稣，我们的问题往往都是解决不了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是真心信耶稣，如果我们真的是遵循真理来救光，我们人生当中的许多问题反而很容易迎刃而解。我不是说你信耶稣之后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不会生病，不会这个那个，不是这个意思。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的人生都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许许多多的困难。所不同的是什么呢？所不同的是真基督徒会倚靠神，会得着神的帮助，真基督徒会遵循真理来救光。当我们遵循真理来救光的时候，也许我们可能身体生病，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遵循真理来救光的时候，可能就不会说那种 暴饮暴食、醉酒等等很多一些的东西，可能也许你会更健康。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当我们真的是做一个真基督徒，遵循真理来救光的时候，我们避开人生的很多陷阱，我们会逃离许多人生的试探，我们会脱离许多罪恶的捆绑，因此真基督徒的人生会减少许许多多因为从罪恶而来的困难和麻烦，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我盼望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都能够早日的接受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走永生的道路，走真理的道路，走光明的道路，走蒙福的道路。亲爱的朋友们，愿神赐福你，早日赐福你，回应主的爱吧。在这里我也想和弟兄姊妹们共勉，我们也要常常的省察，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作为一个真基督徒，我们是否真的遵循真理来救光呢？我们是否真的遵循真理来救光呢？如果我们明白真理却不遵循真理，我们就没有真正的明白真理。如果我们明白真理却不遵循真理，我们就没有办法从我们所认识的真理当中得着祝福。有一位牧师在讲道的过程当中，下面呢坐着一位年长的弟兄，有一位老弟兄，这位老弟兄被这位牧师的讲道深深的打动，这位老弟兄就不断的点头阿们阿们，因为他深深的被打动，他控制不了他的这个肢体语言，阿们阿们，他非常的阿们，他非常的感动。直到呢这位老弟兄听到一句话，听到这位牧师一句话把他雷倒了，所以他就这么很困惑的这个看着这位牧师，这位牧师讲的是什么。他听了，他轻轻的摇头，他实在不能阿们这位牧师所说的。这位牧师说了什么？这位牧师说，真理不能使你得自由。这位老弟兄非常困惑的看着这位牧师，前面讲的这么好，他为什么现在说真理不能使你得自由？他非常不赞同这位牧师所说的，因为他非常清楚的记得主耶稣说过，真理必使你得自由。大家记不记得？真理必使你得自由。所以他非常困惑的看着这位牧师，轻轻的摇头。这时候，这位牧师又说一句：“真理不能使你得自由。”这位老弟兄更加不能阿们这位牧师所说的。这时候的话，这位牧师接着说，真理不能使你得自由，只有被应用的真理才能使你得自由。真理不能使你得自由，唯有被应用的真理才能使你得自由。哇，这时候这位老弟兄阿们阿们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问题往往不是不明白真道，而是不遵循真道。我们的问题往往不是不明白真理，而是不遵循真理。如果我们遵循真理，我们就会越来越明白真理。如果我们不去遵循我们已经明白的真理，我们就很难明白更多的真理，我们也无法从我们已经明白的真理之中得着祝福。我常常说，每天读经半小时，大家一起说好不好？每天读经半小时，每周关心一个人。大家你看你们也会背对不对？也就是说，每天至少读经半小时，每周至少关心一个人。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开始在操练了一段时间，也已经领受到神的祝福，不仅是自己的灵命提高了，也祝福到别人。当然的话，我知道在这个口号之前也有许多弟兄姊妹做得比这个更好，神大大的赐福，感谢神。两个礼拜前我们分享的内容是什么？认识耶稣，洁净圣殿。我们认识到主耶稣是圣洁的主，主耶稣也是真正的圣殿。我们其中有一个应用是什么呢？一项具体的应用，每次主日聚会提前十分钟，提前来敬拜，操练准时，操练我们对神的敬畏和渴慕， 也操练彼此尊重。主入学和团契的聚会，我们也操练准时开始，准时结束。我看大家都有很大的进步，感谢赞美主。那盼望大家的话还得再接再厉，对不对？参加可能主入学的也还要特别的，已经有一些进步，但是还要更加，还要继续的加强。感谢主，主耶稣说，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要点是什么？就是遵行真理来救光啊。大家想不想有个新的操练？操练还是不操练？他的只有一个人愿意操练，那就不讲了。大家愿不愿意操练一个新的一项新的属灵的功课？愿意吗？愿，可能还不知道，可能就不一定敢说哈。那告诉你操练什么？操练一个新的属，因为遵行真理来救光，遵行对不对？要行，所以就要操练。所以我们操练一个新的属灵功课，用爱心说诚实话，好不好？这个你觉得值不值得操练？用爱心说诚实话，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很清楚地教导我们，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是神对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教导和命令。我们都很明白这个真理，有没有谁不明白这个真理？用爱心说诚实话，大家都明白，对不对？但是我们是否愿意应用这个真理呢？我们的问题往往是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或者是说当面不说，别在心窝。要么是当面不说，背后乱说，要么就是当面不说，别在心窝。这都是很糟糕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悔改。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伤到很多人。当面不说，憋在心窝，要伤到自己。我们一定要悔改。另外还有个问题，当我们去说的时候，我们说的也是实话，但是呢却没有爱心。这种时候的话，因为我们没有爱心，缺少恩慈，对方就很受伤。这种情况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爱心，加添我们的智慧，能够对他能够实话实说，用爱心说诚实话。而且的话，不仅是去说诚实话，还求主帮助我们用爱心去说诚实话。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今天是没有办法能够展开来讲。但是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愿意用爱心说诚实话的话，主必定会加添我们的爱心，主也必定会加添我们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愿意操练这个属灵的功课，用爱心说诚实话，你愿意吗？用爱心说诚实话，你愿意吗？
愿意。
用爱心说诚实话，你愿意吗？
愿意。
说的是诚实话吗？
是。
谢谢大家，感谢赞美主，愿神赐福大家。